我们先把上次的无头公案解一解。我说是沙来讲的，会员说是法老的术士讲的，小燕呢说二十章的神告诉亚比米勒，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嘛。所以我们有三个可能性，大家有没有再去想一想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可能啊？
我在想会员讲的那个，就是他那个想法，因为我之前没有他那个想法，后来我觉得有这么种可能，就是其实这个法老对他们也不错啊，给他们经营啊，也给他们提供住宿啊那些。那当时神惩罚这个法老的时候，搞不好他都要死了呀。就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不说吗？你一定说呀。搞不好这个法老病床上瘫着的，你在那种情况下，你忍心不说吗？你得告诉人家呀，不然那个愣死了。越
仔细了，那这个。术士啊，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你要记得那个时候才离洪水不过300多年，那个时候人活一两百岁，那这个术士是什么时候才出来的？术士到蛮以后才出来，那这时候法老虽然的王权很大，因为你去算算吧，到底那个权力有多少人？等我们看见四王五王的征战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地上还没有这么多的人。你说术士呢，这东西一直到比较晚了才出来，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至于神如果托梦给法老的话呢，他既然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这是20章的事情，那既然那时候向亚比米勒显现他就记下来，他为什么现在不记呢？因为创世纪这些事情是谁讲的，谁讲给谁听的？但是耶和华讲给摩西听的嘛，对不对？那他把这些东西省略下来，显然是就是为了我们3000年以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猜啊，要不然我们读圣经太无聊了，就这么几句话，就这么回事，是不是？是吧？我觉得这个上帝一定很高兴，还是终于有一群小中国人来这边猜猜当时发生的事情，怎么从来就没人猜这事儿吗？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他们的家庭会议开始讨论了，因为同样的，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他们两个到底出来怎么？以后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们大家急着去这个批判他们的家庭生活，批判别人的隐私，对不？又是亚伯拉罕怎么样，又是撒来怎么样？哎呀，把人家讲，那你得想想他们当时出来了以后，他们怎么交通的？他们不可能不谈这个事儿嘛，对不对？还像乞丐一样进去啊，遇见饥荒，寄居到埃及，结果出来的时候是很多的金银牛羊仆婢啊，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到南地，从南地到伯特利很短的时间呢，他们两个人都发了很多的财，所以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肯定是啊，就像以莲讲的，这个连夏甲也带出来了，那不止夏甲呢，可能还带了一下啥呢？他们三个，尤其是他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他们怎么讲这个事情，他们怎么反省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有多大的冲击。沙来被放出来了，法老责怪了一顿亚伯兰，然后呢就把他们都放了，然后送的东西也没收回来。那这时候他们怎么想呢？对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两个不可能不谈吧？
不要擅自做主吗？什么不要撒谎吗？
你就是在生命之道太多年了，
大才救不过来了。
还有没有别的嘛？一定有一些的想法的。
可能会说原本以为法老会把他们杀掉，结果哎呀还没有。
那是啊。
又恶意的揣度了人。
那可能又是像你讲的法老病了，连杀人都杀不动了，是吧？哎呀。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嘛，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有哪一些不可能会错的意义是我们今天不太去想的。
我猜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就是去的时候是逃难去的。离开的时候呢，金银牲畜极多。我想第一个，首先他们要归荣耀给神，他们一定会对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激之心。
那个感激，他们对归荣耀给神，他大概怎么讲？他大概会怎么想？
应该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那种不可思议的一个事儿，如果扭转乾坤的感觉，死里逃生，然后又
对
被反转的那种惊讶的感觉。
这个用新约的话是什么话？
新约的话，
那个话一定不会错的。他说我的恩典在什么？
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Amen。他们一定有这个感受的。他不可能没有这个感受的。他还有什么感受呢？他还有什么非常非常惊讶的事情？这一次对神的经历和他们以前对神的，如果我们也把那个经历叫经历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啊？最早你看 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所谓的显现，那就给他一句话。这可能是在乌尔的时候一次，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大概是在哈兰的时候再一次。然后亚伯拉罕求告神，神也没跟他说什么话，这地赐给你为业，没有讲任何的细节，下了南地去了。然后遇见饥荒，神也没说话。这一下子神有没有对他们说话？神没对他们直接说话，可是神他们有没有真的经历到神啊？经历到了吗？这下是，那你没办法想象这个事情对他们有多大的震动。尤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来讲，法老的权势是很早很早就被建立起来的，埃及地也是好的不得了的一块地。然后你看在别的地方，在两河流域，我们很快就看见是有所谓的四王与五王。埃及几个王啊？一个王，法老就是法老。亚伯兰和撒莱他们在有这次的经历以前，他们晓不晓得这个天上的神，全能的神啊，这个耶和华我们祖宗的神啊，当时应该还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说这个神不是我们在大河流域那边的偶像神，这个神是天上的神，是所谓全能的神，挪亚的神。他向我显现，亚伯兰晓不晓得有没有向别人显现啊？
这一次就知道也向别人显现。
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呼召别人？他不可能知道全世界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傻子是像他一样，他也不知道神给他这个呼召呢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他更不知道自己啊这对夫妇老头老太了，虽然太太还很漂亮，我们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那这下他知道了没有？对，以莲说，神不管是不是向法老显现，总之神居然为了我的缘故出手对付法老。这下他们知道了吧？
知道了。
知道了，谁大？
神大。
我们两个大，比法老还大。哎，你们都太会讲这种属灵正确的话。法老哎，其他任何一个王也是一样啊，对我们来讲如同是比美国总统还大。神为了我的缘故斥责美国总统，我本来是一个无名小卒，而且很可能有精神分裂症，因为我这样做没有别的例子，一点都没有什么我最知心的朋友啊，啊，撒拉也没哪个闺蜜啊，对不对？就他们两个，像发了疯一样，你这肯定是精神有问题嘛。那就好像你主耶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一样，没有属灵伙伴。对了对了，哪里像你，哪个城都有你的属灵伙伴。他们两个就像到了旷野被撒旦试探一样，还遭遇饥荒，很惨啊，跑到埃及去。结果没想到神为我们两个的缘故管辖法老，不但如此还斥责法老，还在我们的，不是说我们两个多伟大，我们两个最软弱的时候，他居然从法老的库里挖了一大堆的宝贝送给我们，送我们回来。我们两个到底在神的心目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啊？乖乖，那如果说以前神都是对亚伯兰显现，对亚伯兰显现，撒来呢就听这么一点，听这么一点，跟着跟着跟着啊，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交谈多少嘛。但是这下对于撒来来讲呢，这个神活了没有啊？啊，这个神活神的程度比亚伯兰还要厉害。那这一次的经历给撒来造成的影响一定是太大太大，他对神他开始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认识，而且这个实实在在的认识一定给他更加大的敬畏之心，他觉得这位神不得了，那真是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啊。你看后来这个诗篇里面不是讲吗，他为他们就斥责君王啊，我这句话很对哦。若有人为以恋斥责川普啊，或者为吴敬斥责习近平，我们现在斥责习近平都只敢在网上稍微骂一骂就算了。你想想看，对撒来来讲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情啊，不得了的事情啊，那真是像做梦的人一样。那现在这个耶和华神呢、啊、是真神了、啊、这时候还没有得到应许地啊，可是你把这个经历去掉，前后是差很多的，因为这个经历他们知道他们所跟随的神是真的，他们知道他自己不是发疯啊，对不对？
对于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来讲，那这次就已经你大概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了，因为太就像马成玉讲的，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是说在我们啊亚伯兰献祭的时候啊，是不是我们最刚强的时候，是我们最软弱最需要最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居然为了我们的缘故斥责君王，他居然在这样的情况直接出手保护我们。哎，太奇怪了，真的是太奇怪了。因此他们两个交通啊肯定是在自己方面。他们两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不是发疯。这位神是真的，这位神为了我们他居然斥责法老，对不对？而且显然他没有呼召法老，他就是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要来跟随他，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要世上的万族因你得福。对啦，这个就是诗篇讲的嘛，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中国游到美国，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斥责君王。你看讲的多，人家读圣经就是读得好，我们读圣经就是亚伯拉罕的撒谎。很可怜啊，这么好的圣经你怎么从来没有人好好的去这样探讨一下呢？所以我想我们这样探讨还是有点价值的。你要从那个姐妹的角度来想，她实在是哎呀，就像亚伯兰在跟她道歉，她都说我觉得你都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子，因为神已经悦纳了我们，我们就没有资格再为自己负什么责任，我们真的就是这么软弱，然后他居然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大。那再往下还会有什么事情呢？对不对？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是两个人呢，他们是三个人呢。那罗德有没有参加他们的查经讨论呢？因为底下的事情就跟罗德有关系了。你看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这个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尤其大家都饥荒大家都穷的时候，你要是有你很快就能够钱滚钱羊羊滚羊，你的东西很能够卖啊，你很快就成了很富足的一个人。所以基督徒不要怕发财，你就是你的心，你要知道你的心，你要知道你跟的神是什么哪一位。但是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他不但是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罗德他只要与亚伯兰同行，这个同行就是同下埃及同出来，对不对？也分了一大堆的牛群羊群帐篷，然后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啊。这句话就是神用在现在北美的大教会是非常合适的。那教会穷的时候谁跟你闹分裂，那教会到了一定的富足的程度了啊，有自己的堂啊，还有这种建堂基金啊或者扩充基金啊。我常常劝北美的教会，你们不要存钱，存钱干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存着？你要用就用，不用啊就告诉弟兄姐妹别奉献那么多好不好，你去帮助别人不行。财物甚多会不能同居，为什么？两个人不同心了，怎么个不同心法？那我们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就看了啊，亚伯兰对罗德的话，然后罗德尤其是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这个话是非常讽刺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后来都知道埃及地代表罪恶的世界，但是他们那是内行话，因为他们去过埃及了嘛。这块地是真好啊，真好，它的南地遭遇饥荒，这地方不见得遭遇饥荒啊，全地都是滋润的。而且罗德举目看见就表示他们在伯特利，他们可能在山头上，就往那看可以看很远，因为那时候没有空气污染嘛。然后十一节就来了几个字，叫做于是罗德选择啊，这个是自由意志还是预定论啊，我不去管他了，总之这里讲得很清楚，罗德有没有选择，他有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运用了这个权利没有？他运用了，他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开了。往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那请问罗德还有没有别的选择？罗德为什么这样选择？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有哪些？跟女生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段圣经必须要三句话不离本行嘛，对不对？
肯定有关系啊。
什么关系？
因为埃及，像埃及地的地方女孩子漂亮，所多玛跟蛾摩拉的女孩漂亮。
哦，这个东西好，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可惜我们这边都是啊，弟兄都已经成家了，要不然他们应该劝他们来参加 Jeffrey 他们的那个苏州的教会。嘿，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他选择的时候，他有总有一个目的，他总有一个动机嘛。他这个动机跟他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他看全平原都是滋润的，那这些话都是有意思的。你看到往后的圣经就知道了，约旦河这边是所谓的应许之地，对不对？你要过约旦河，约旦河是一个分界点嘛。但是在罗德看起来呢，他没有分界，两岸是一样的。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跟他们讲那个圣经的时候，那时候他说。但是你这样讲不对啊，我说为什么不对？他说罗德那时候哪里晓得约旦河是个分界点，这是传道人讲话从来不会承认自己讲错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可是这个圣经不是写给罗德看的，是写给你看的，你晓不晓得呢？罗德当然也不晓得埃及地是什么意思，可是又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哎，这个就是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到底是属撒旦的，是属耶和华的？但是罗德还缺了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他缺了什么，然后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他缺了什么？
他没有太太
啊，对，他没有一个配偶帮助他，他没有一个帮助他的配偶。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帮助他的配偶呢？从罗德这个时候到索多玛被灭一共几年，因为你必须要算他两个女儿的年纪，对不对？他两个女儿怎么样怎么样，说来至少十五六岁了，十七八了，对不对？所以那你要去算了，有没有算过啊？你得赶快算，赶快算，从哪儿算？罗德这个太太他到底是索罗玛以后才娶的呢？这可能吗？还是他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带了妻子了，只是他这个妻子呢不是个贤内助。
听他的话，
嗯，赶快算，赶快算呢、啊、AI 也可以啊，圣经一定给我们线索。所以你说神，你要是不要讲就都不要讲，对不对？你要讲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那不是给我们猜着玩是干什么呢？可这不是猜着玩，这你可以算得出来了。他女儿假如18岁，大女儿18岁，二女儿16岁，那他们从索多玛逃出来的时候是几年以后？所以你谁回头看看那时候罗德到底娶新娘子了没有啊？伊莲，
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之后到他娶到太太，
你这个根据在哪里嘛？灭索
他
还说亚伯兰几岁？
应该是亚伯兰这个是25岁。
啊，亚伯兰才25岁啊？
不不不，他经过了25年。
从哪里算经过了25年？
75岁的时候从
75岁到
哈兰出来。
对。然后呢 ,99 岁的时候神应许他生以撒。
以撒100岁
的时候灭索多玛， 对不对？
嗯。
那剩下的就是说从到迦南地到这张这个地方伯特利中间有几年？
十几年。
中间应该有十年哦，接近十年的时间。那这时候你说前面一共多少年？24年 ,99 减 75, 对不对 ?24 年再减十年。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14年，他有两个女儿已经嫁人了。他有点问题了吧？所以你说他是没有配偶帮助他，还是没有帮助他的配偶？这个区别非常的大。
没有帮助他的配偶。
对。那这样看起来很可能罗德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个媳妇了。这媳妇哪来的呢？你看圣经连提都不愿意提他。那就再一次显出来我们前面讲的。像撒来这种美德是承传下来，而且是极少数。 那对沙莱和亚伯兰来说，他们经过这么大这么震撼啊，这马成宇讲得很好，颠倒乾坤的一个无法想象，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一样的经历，他们心里面对于这个神他会不会有一种 What's next 的期望，神还要带我们怎么样，他会不会有这种期望？他当然会嘛，何况神已经事先跟他讲了，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哎，我们两个怎么在神面前真的有这么重要？不是你听错，我老以为，哎，老伴儿，我以为你听错了，耳朵不管用，真的是这样啊。那我们就应该更谨慎的跟随神。那这个事情罗德身处其中，跟他们同进同出，可是罗德这时候还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除了我们可以怪罪他这个不是帮助他的配偶之外，还告诉我们什么？罗德跟他的妻子是怎么想的？他的妻子就不管了，因为罗德是跟着亚伯兰出来的。罗德也经历到了这个耶和华是何等的不得了。那他为什么还走呢？他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这些东西跟你读过多少圣经或者做多久的基督徒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些状况，如果你慢慢的读下去，如果你相信这些话对我们是有意义的，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思想，是同样的。你觉得罗德还可以怎么办？难道他真的是没有选择？真的像亚伯兰讲的，像你如果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嘛？你离开我，请你离开我。亚伯兰为什么会这样讲？那罗德有没有别的选择？
他可以不离开。
他不离开，那东西太多怎么办呢？
可以不相争。
不相争不行啊！你看北美的大教会相争起来，那可以不离开吗？不行啊！不相争，牛羊要吃草啊。就水草不够嘛，因为当地有居民嘛，对不对？那怎么办？还可以怎么办？
一起抢别人的，
还可以 garage sale， 把他东西卖掉就是了嘛。你想，你这个伯父还会不给你一口吃的吗？就卖掉就是。可是你为什么要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亚伯兰？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动机啊！你那个动机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他的那个神太牛逼了。
对对对，他那个神太牛逼了。为什么每一代都要新的传道人，要大家听得懂的话，他那个神太牛逼了。这个神太了不得了，我宁愿留在亚伯兰身边，我看看往后还有什么。你正精彩，这是神第一次向他们显现，而且这个显现是大过埃及法老的显现，这样的事情还不足以让罗德留下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现在好多人就是经历了很大的事情，还不知道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这是很傻的事情。彼得他赚了两大笔啊，他出了两次满网的鱼，对不对？他都丢下来。神越是祝福你，你越是要丢下来，就抛弃万事看为粪土，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就这么回事嘛。听过一个故事吗？那讲给人家听还蛮容易懂的，就是一个王子嘛，对不对？他要选媳妇嘛，全国的小美女都来了，伊莲也去啦，然后你们要什么都可以拿，就是你的。就来了一个小姑娘，你知道这个故事吗？就问他说，真的我要什么都可以都是我的吗？王子说，是啊。这小姑娘一把把那个王子的腿抱住，我要你。罗德他可以跟，可是对罗德来讲，他得到这些牛羊帐篷对他来讲够了没有啊？够了。用小贝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布道家的话，就是人生的意义得到满足了。你幸福吗？你平安吗？他说，我幸福，我平安啊，我要的东西我得到了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你这样传福音就是有这样的危险，你知道吧？固然我们信主是有平安有喜乐，但是你真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人生的虚空才信主吗？不是的，天国见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么大的经历，哎，留不住罗德，你看看，留不住罗德。那当然，这也是主耶稣清场。罗德虽然走，谁跟谁不但信心坚定，他们经历到神，而且他们在期望下一步。 这两个人肯定是非常同心的，在等候还有什么事情发生。那罗德要走，莎拉也不会留他，没什么好劝的，对不对？像这一种的事情，你觉得假如莎拉啊是一个很好心很有见识的姐妹，她觉得罗德你这样实在是太可惜了，她去劝劝他有没有用？她需不需要去劝他？
不需要。
不需要。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他的身上有主的呼召，然后他好像走不出去，你需不需要去劝他？如果他觉得服侍主是一件吃亏的事情，你还需要去劝他？
嗯，不需要。
不需要。但是以内，如果他是你的弟兄，你就得劝他了。你这个有见识的妇人，你就要劝他了。因为弟兄会怎么样啊？他说：“伊莲呢，我的好太太，我呢，我实在是蛮愿意的。可是，那家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伊莲说什么？
你看，我们这金银牲畜极多，都是耶和华所赐。
你那时候已经是这个什么财富？那个词叫什么
？Financial freedom。
哦，财富自由了。要是你财富还没有自由呢，那你怎么说？
央会有。
哎呦，你说没关系，我开着我的电动车去卖 Uber， 你就专心去服侍主，你放心去，你就催着他去，我一个人可以过，我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家扛起来，你就放心去做，你照着主给你的呼召去做。我最不希望你做的就是等我们见主的时候你在那边跟我假惺惺，哎呀我心疼我的太太，所以我没有把一切都丢下来服侍主，你少给我肉麻，不要怪到我身上，我不愿意被你这样连累。主呼召你就去，你如果害怕，那我告诉你不要怕，底下你就会听见神跟亚伯兰讲的，凡这妇人所说的一切你都要听，对吧？因为她是个有见识的妇人。那这个时候，这个见识虽然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可是一定在莎拉的生命里面是成型的不得了。他开始看见了这个呼召他们的神，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知道的只是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对于这位呼召他们的神他们从来没有真的认识过。这下子认识到了，全地没有大过法老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在耶和华的眼中是这么重要，因此我们一定要谨慎。人们开始往前去，那这时候当然底下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对不对？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而且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然后就对他说了非常重要的话，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我反正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们，可是现在你还活着的时候要干什么？要起来，不是说罗德走了就没事了啊。首先罗德会走，不要害怕，做妻子的一定要有这个见识啊，不要跟弟兄姐妹一样，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教会的合一，你这个合一是假合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心智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留在一起，彼此牵累？从这个时候开始，耶和华就清场，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真的了。罗德不走，他还不这么说，因为他不要罗德，因为说哦，这地都赐给我为业，那我就不用到索多玛去了。因为罗德这个眼界大概只能看到这种东西，神这么大的作为，你不会因为耶和华留下来，那我也不告诉你我到底要给亚伯兰什么东西，免得你因为那些东西留下来，这是不行的。将来是有征战的，是有好多好多事情的，因此神要清场。这个做姐妹的啊，一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撒来就没有劝亚伯兰，哎，你去留下罗德嘛，对不对？那个地方不好，是啥就不管他，就让他走，就让他走。在教会遇见问题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不同心的时候，那个做妻子的，真的你需要有这样的见识。 当他要做下一步的工作的时候，他一定先清场。这个清场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最不喜欢看见的，哎呀，冲突啊，分开啊，这个那个的，你得有这个见识。如果两群人在神面前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你干嘛勉强大家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分裂教会的罪名往人家头上乱挂，没有意思，没有这个必要。只有那个建筑物才是教会吗？不是。但是虽然如此，亚伯兰第一个他需要从你所站的地方起来，第二个你要向东西南北观看，第三个你要纵横走遍这地，这一切都是他太太要提醒他，跟着他，陪着他，鞭策他，一直做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的弟兄要服侍主，如果你觉得神对他有这样的呼召，你就要鞭策他，你不要让他以所有的为主，不要让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职业，要向东西南北观看的。我们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什么都能做。神国的需要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往往就是那个做妻子的啊，不够勇敢，不够鼓励他那个不够勇敢的丈夫，你把他推上去，坐着坐着就行了，没这么难。因为神会同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神都做大事，你看看。既然有这个需要，你就不要怕，你就去，你就尽管去，该探访去探访，该讲道讲道，该传福音传福音，该做什么做什么，哎，这个一定要有个太太在后头推着。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记，但是我告诉你，亚伯兰的太太没问题。也许亚伯兰从来就不需要他太太鼓励，可是至少我们可以说，撒来从来没有分他的心。那这个事情一过，马上底下的战乱就来了。那这时候你看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需要算，这是第14章第四节啊，四王五王的战争。四王是从两河流域来的，就是亚伯兰的老家啊，从乌尔大哈兰那个地方叫做四王。五王呢是迦南地这地方的王。14章4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基大老马是乌尔那个地方的啊，那个时候所说的伊兰就是现在的靠近伊朗这个地方。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到了第14年来打仗，然后罗德他们都被掳去了。那罗德他搬到纽约多久啊？不是纽约，搬到他搬去乌安区多久就给掳走了？因为这时间很重要啊，亚伯兰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几岁啊？
86。
86。才11年。他们已经服侍基大老马多少年了？13年。就表示亚伯兰他们离开哈兰来到这块地方的时候，这块地方已经是什么了？已经是五王被四王统治的一块地了。前面我们第一次就已经跟大家讲了，亚伯兰他被神带领从乌尔一路走到哈兰再走下来，他完全知道这个状况，罗德应该也完全知道这个状况，可是他怎么样啊？他光看见那个遍地全平原都是滋润的，他没有一点点的历史眼光，他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多大的危险在那里边。就像后来以利沙对基哈西讲的，现在岂是买妻子奴婢葡萄园橄榄园的时候呢？罗德这小子没见识，他太太也没见识，他才会这样选。这整段的时间都是在侍奉这个基大老马。那所谓侍奉基大老马就表示什么？从前就已经打过仗了，到13年就背叛了，那时候罗德才刚刚搬下去。你看这个就已经讲了罗德的财物被掳去了啊，有没有讲罗德的妻子儿女啊？他侄儿罗德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他夺回来的时候这样讲的。所以照着时间算，罗德实在是这时候应该有小孩，小孩可能在上小学了，宝宝他们那时候不用上学，对吧？就在那玩就可以了。那这时候我们都没有在看见这个撒来的角色出现啊，那你只能够去想象了。但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亚伯兰他这时候干什么呢？ 正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他搬到这个地方。你看他搬到这个地方原来是干什么？原来是遵从耶和华的吩咐，对不对？像东西南北观看，也许曼利这个地方能够看得更远。当他搬过来的时候，他不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显然他这一搬是搬对了啊，因为他避免了战乱嘛。但是他搬上来，显然他很快他就跟这个曼利以实各啊，这个弟兄跟他们联盟啊，而且他家里面一直有所谓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所以我说很值得去看一看，去算一算，粗略的估计那个时候到底这些地方有多少的人口。没有任何确定的史料是确定了，但是318个人，这个四王这个五王，他们恐怕都还不是说上万上亿的这样人呢、这个东西在包括在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商朝迁都的时候，这个历史你们不晓得熟悉不熟悉了、啊、这个商朝甲骨文发现为什么会轰动世界呢？那就是因为本来商朝是不是能够被确定都成问题。我们只在这个书经里面留下来一些商朝的官方文件、官方文告，这讲的是真呢是假呢，我们完全无从考证。因为他们考古的人是这样，你没有文字呢，就没有真正的信史，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文字。那甲骨文就是我们找到商朝的文字，是商朝的文字一找到那就不得了，然后你再顺着往下去呢，才知道这个书经里面那些政府文告是真的。但是那个时候商朝的首都6000啊，本来是在山里面，后来往下迁，迁了一圈又迁回到山里面去，那就写了一篇文告，因为你们老百姓啊，你们不要发怨言啊，为什么我要震动万民以迁？你们听见这个话，我们说它是迁都，实际上它是迁国，它那个国有多少人呢？万民以迁。那为什么会一再的迁都啊？其实原因很简单，老祖宗刚刚到黄河流域，地势不熟啊，住得意了往山下搬，搬一搬黄河一发大水，他们最后又搬回山上。这个就是他那篇文告写的内容。在当时在商朝的时候，人数并不多的，这个亿万是等得到这个武王伐纣的时候才讲到这样的数字，那并不是中国人不会算数的。这时候亚伯兰也是，他这个318能够杀多少人呢？那大概也就是几百人上千人。那他们那个是四王回去，他们在分队回去，他知道这个罗德被掳的那一队是在哪里，他就去杀。那我在这里找到一个人口成长的模式，这是相信圣经的人去计算的，就是说洪水以后100年，它的总人口很可能在1万到40万中间。要超过40万就不容易，他们这些计算方法是把各样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啊，这个挺复杂的，我是看不懂，但是这些学者专家是有他的办法。那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中间还有一个巴别塔事件，这巴别塔事件把人再一次的分散啊，那每一种语言到底有几家，那几家以后又怎么样生成这么多的种族，包括亚伯兰的时候迦南7族10族，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再的说，挪亚到亚伯兰不过300多年，所以人不是太多太多的。可是他们的生活你就可以看得见了，亚伯兰跟撒来他们的生活是有警戒心的，他们是有防备心的。他为什么要生养精炼？因为他知道那个时代，他知道那个环境，尽管这是神应许要赐给他的，可是这时候他从埃及出来了以后，他整个的心态不一样。在埃及出来以前，他根本就没这么多的人可以练，这完全是因为神在他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这一件事情根本就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他。那次下埃及在神的计划里，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住在山上， 318人连夜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旁，这是非常远的一段路，晚上去赶是非常勇敢的。哎，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亚伯兰有没有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啊？这时候时间还很短，距上次神跟他讲话的时间还很短，对不对？我们算算就是两三年的时间，他就搬了一次家，他怎么纵横走遍这地呢？
嗯，应该是没有。
那他走了多少地呢？他318人追，直追到河巴，算不算走遍了？当然算了。他不是在那等着祷告啊，你今天带我去这个别是巴希伯伦，下次带我去哪里？不不不不不，征战来了。他还没想过头来，他已经走遍了，跑了好远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你作为神的仆人，什么东西千万不要推辞啊，征战，福音的征战你千万不要推辞。为什么说是福音？救人的嘛，救你的亲属啊。人家请我去讲道，我一定推的，因为你跟我没关系，我去讲啥讲，对不对？人家要我去传福音，我就不敢推了，我是反过来的，先接受下来，除非有禁止，要不然你是必须要去的。征战的事情最重要。亚伯拉就不知不觉之间，他居然连夜就把那个神要他跑的地方给你跑了一大半下来了。你那西边呢还没去嘛，以后到了非利士人之地嘛，还有嘛，对不对？这东边这一片，从约旦河全平原，甚至追到大马色旁边都回来了。你看看，这厉害，这厉害。那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你要服侍主的时候，你也要看见，你的丈夫也要看见。那这是圣经里面的应许，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指的路。从创世纪开始，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就怕你不学，就怕你觉得这东西跟你没关系。发财你别怕，打仗你别怕，你尽管去做，因为你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是你要保守你的心啊，你不要走到一定的地步呢，你就满足了，是不是？今天我们讲到这样就够了，大家还没什么交通。
我觉得保守自己的心好像是比较难，对我来讲是比较难，就是一直保守。犹犹豫豫就是焦虑啊等等。
所谓保守自己的心呢，就是不要像罗德一样啊，
明白？
反而要因为亚伯兰一样，他们就警醒起来。哎，他一面发财，一面精炼壮丁啊，然后该打他就去打了。你看好厉害，他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因为他对神有一个非常进步的认识了。
罗德是渐渐的挪移帐篷，但我想我们自己有可能会。会是就是偶尔就会挪移，不是经常，因为知道那是错的，那是不对的，但是你那个罪性啊，就引导，就引着，有可能会偶尔的去触犯一下，然后马上知道错了。
他这个渐渐挪移帐篷里面有很多很多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假如他这时候已经有太太了。到最后他们从索多玛逃出来的时候，这底下我们就要看见罗德的妻子跟亚伯兰的妻子那个区别实在是太大了。他为什么会回头看？那是什么意思啊？他留恋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他喜欢那个地方。罗德要这么喜欢那个地方，他就不会坐在城门口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他恐怕已经娶了妻子了。他的妻子不见得是那个城里面的人，而且就是说照耶和华跟亚伯兰的话看起来的，索多玛这个罪大恶极是有名声的，为什么还要往那儿去搬？你留在亚伯兰的山脚下也可以，既然渐渐挪移帐篷表示过得还可以嘛，是不是？但逐渐逐渐你就麻木掉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读经，每个礼拜要聚会？因为圣经的话总会扎到你的心，他叫你不要忘记你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做客旅，是寄居的，啊，我们是有方向的，是不是？这些话就会提醒我们，啊，是这些话帮着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呢。因为这个世界的财物，它是很好用的，舒服日子谁不愿意过？你活在那里边，你说我们现在都是吃了饱饱的人。我们活在那里面怎么保守我们的心呢？实际上是用神的话来保守我们的心。 我醒来，我睡去，我知道我是在等候主的，我是预备要见主的啊。就算你现在不这样想了，哎，我跟你讲，给你担保，你过了七十，你一定这么想了。
对了，今天我觉得还是学到挺多的。
你带我们做个祷告吧，好不好？
好啊。
嗯，谢谢。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段，我们似乎是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在这当中，主啊，再次提醒我们，主啊，真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
阿门。
之后，主啊，他们的信心应该是真的是更加的，
阿门，
更加的能够在主的面前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能够敬畏主。主啊，也真的是看到一个好的妻子对弟兄的帮助也是何等的大。主啊，真是帮助我们，真是不管我们是弟兄还是姐妹，主我们能够真是能够是因着能够认定主你自己，能够真是愿意立志来讨你的喜悦，能够在家中，能够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位置上能够站立的稳，也让我们选择真的是在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主让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让我们看重的是主你自己的同在，是你自己的应许，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自己家中合用的器皿。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主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谢谢主。嗯，主也求你纪念那些没有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真是愿意，主啊，每个人的难处主你都知道，也能够真的是人在软弱的时候，主啊，能够更多的经历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